好，大家回到座位上来啊，安静下来。下面我们再看，接着下面讲这个十二因缘，讲刹那十二因缘啊。前面讲了三世十二因缘，过去、现在、未来，是吧？两重因果。现在讲一刹那，就是在一刹那心之中，本来也具足这个十二因缘，就在非常快速、非常短的一个时间、非常小的一个心念之中，既然也蕴含着十二因缘。这整个一个这么一个环节啊，它这个内容都包含，就是说它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也有，很长的时间段里面也可以，小到一刹那心，大到呢整个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都能够什么呢？蕴含着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啊，所有的世间的一切的因果现象，都不离十二因缘，啊，从时间到空间，到宇宙的所有的万物。都离不开十二因缘，啊，这就是这是佛教实际上就是一种我们说对于宇宙的一种什么一种分析，啊，用十二因缘这么一种理论去进行什么呢？去总结、进行描述，啊，给我们做一些分析。我们首先说，比如说这个一念心、一刹那心，若以贪心杀生，如果你这一念心、一刹那心是贪心来杀生。比相应于这个于就是无明，你这个贪心就是一种无明，是吧？杀了生实际上就是一种行呢，相应思，思就是实际上就已经在思考了，是吧？就是开始这一念是非常微弱的，后面就在想，怎么杀，是吧？用什么东西杀，怎么去完成你自己起的这一念心，他会进行什么呢？谋划的。是会进行什么呢？具体的这些举措的，知道吗？开始这一念动起来之后，后面就在开始再盘算了，什么时候杀，在哪里杀，怎么杀，那杀不死怎么办？想什么办法把它弄死，是吧？就这边呢，是不是？你杀只鸡，你还得来拿个刀了，是不是？你得想想办法怎么杀了，是不是？秀才不杀鸡都不敢，是吧？不知道怎么杀，都得会呀，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行。与他这个无明相应的所有的东西，你在身体就是有种种心理的这个思考，这些思想的这些行为，啊，后面相应心就是识，因为有这个杀业，最终你说句实话就会有生死，啊，这个心就是心王了，他这个相对就比较成熟，比较厉害了，心识，啊，其有作业，必有名色。你会起有，就会做种种行为，最终就会产生种种名色，因为这个杀业，你就会什么呢？有这个色身，有这个五蕴的这个色身，啊，起有作业，最后又决定，因为这一念的杀业，又会有六入，又会后面的畜受爱取有，一直到生到死，就是因为这一念心无明的成就。最终就决定你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生死轮回，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别看他现在好像仅仅在一念心，好像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他的这个力量，他一直会什么呢？延续下去，就在这一念心之中，就已经包含后面的种种因缘。所以佛教上我们要自己要什么呢？要保证自己的念头，不要让它散乱，不让它放逸，不要起种种贪嗔痴、种种烦恼心。看着好像很微细、很短暂，但是它后面一直就产生的连续性的这种作用力，是一直非常强大的啊。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啊，嗔心啊、痴心啊、种种嫉妒心啊、种种悭贪心啊，都是一样的。你一产生这种心，它立即后面就会什么呢？产生种种行为，就会产生种种果报啊，因祸造业，因业什么呢？受苦。我们不是讲祸业苦三道吗？大家记得啊，就是因为有开始这个祸，有这个烦恼心，有这个无明心，有无明心就会后面驱动你就会造业，造完业以后就会受种种苦，所以实际上这个十二因缘就不离什么呢？祸业苦三道。当然后面还会讲到啊，还会讲到。问，下面是另起一段了，何不说病为治？就是我们说的生和老死是属于两治吗？生和老死 是十二因缘里面最后两支。他说你为什么不把病加上去呢？是吧？来个病，那就麻烦十三因缘了，是吧？答：一切时一切处尽有者立之。如果是一切时一切处都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立这一支因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没必要立了。自有人从生无病，你看，他说的理由很简单，说反正我就不立他。有些人生下来就没有病的，到死了都不病，是吧？都不是病死的。但是这种情况很罕见。你看，如波俱罗，这好，举出个大阿罗汉，就以前造了福报不杀业嘛，是吧？所以生来不时头痛，何况于病，是故不立，所以就不没必要单独立。啊，就把你这个提议给否了，没必要，是吧？还弄这么多枝干嘛？还另外又来了，你看，想明白问忧悲是知否？答：非也，以终闲时耳。如老死，必忧悲。这什么意思呢？有老死就够了，还来个什么忧悲呢？是吧？当然，我们有时候在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老死忧悲苦恼。有老死就必然有什么忧悲种种苦恼心，知道吗？老了死了，哎呀，心里很难受啊，什么忧愁啊、悲苦啊，就会起种种烦恼。它是连带的这个什么老死而来的啊。那么老死是什么呢？是始。那么忧悲是什么呢？是终。有老死之因，必然有忧悲之什么之果。它就会产生这种情绪，它是依附他而有的，没必要另外再另立一个支了啊。下面问：无名有因否？老死有果否？无名，你说有没有因呢？再往前推，十二支就够了，你再往前推干嘛？是不是？老死还有果吗？老死就是最后的果了，你要再往后再延续干嘛？是吧？要延续也是过去、现和未来了。你今生来说，这个十二因缘、十二种法就够了嘛，是吧？下面又问：若有因是知，若无则堕无因果法。你看，这肯定是外道，啊，故意来刁难我们佛教的，是吧？如果有的话，那他的前面这个因应该也是另外一支啊。如果后面老死还继续有果，他应该有14支了，是吧？无名有因，那是第13支啊，那干嘛不说十三因缘、十四因缘啊？那就是说你这个十二因缘就要改名了，是吧？如果没有的话，那好，你又出现什么问题呢？则堕无因无果法，前面没有因，后面没有果，是吧？没有因没有果，你这个无名怎么来啊？老死就是结束了，后面还有果没有啊？也就没有结果了。实际上就是有点，就是说一种断见，但是又是一种离无因果之见，啊，否定的因果。答：有而非之。我们回答也非常巧妙，有，是吧？有，但呢，它又不是知，有就破它的若无。我们是有因有果的，无明之前还有因，老死后面还有果。但是呢，你说是知，我不同意。虽然是有，但不是知啊。无名有因，为不正思维；老死有果，为忧悲。又把后面这个忧悲给前面这个忧悲给弄过来了，是不是？实际上说就是没必要去讲的这么细的，大概就是我们说用无名来概括就可以了。再往前去推的话，没什么太多必要啊。不正思维是吧？所以我们八正道里面不是一个正思维吗？所以正思维很重要啊，正思维就是破什么不正思维，破邪思维。这个不正思维的话，有时候还不一定就是邪思维啊，邪思维那就是真正的就是非常不好了。这个，那么你这个正思维从哪里来呢？啊？正见嘛，八正道第一个什么？正见。所以我们所以学佛，最终我们研究来研究去，是吧？很重要。没有正见，没有正知正见，你怎么学？ 你知见多不正，你哪能可能有正思维？你没有正思维，你怎么破无明啊？你想都想不明白，就这个意思。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一思考，就是错误的，是吧？所以我们修行，大家就知道吗？不学习佛法，不听闻佛法，不思维，不思考，是绝对不行的。由这个思维影响后面的行动，什么正语啊、正业啊、正命啊，这不都是具体的这种种行业吗？语言你怎么说话都不会说，什么正业，你该做什么业搞不清楚，正命应该怎么样去生活，你也搞不清楚。这个行为不错乱了，后面还什么正精进、什么正念、正定更没有了。你还正精进，你是邪精进了，知道吗？你做的都是错乱的事，而且还在积极做，就像你说追求这些不应该追求的一些不好的目标，是吧？贪色声财色名食睡，你比谁都追求的更努力啊！我要发财，我要当官啊，我要成就种种事业，是吧？这也是种精进啊，人家也是精进，但是邪精进啊，这不叫正精进。他也是正语，他不是正语，他是正业吗？也不是正命，就他这种生活状态，他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状态，都按照佛教来说，都是属于一种不正的状态。那不正的状态，只有前面什么正思维，再往前是不具备正见引起的。没有正确的见解，他想的这些道理的话，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是吧？不正的一些道理，他天天在琢磨这些东西。他我忘了，我们现在说三观不正，是吧？什么人生观，什么价值观，还有什么的观，世界观，是吧？那反正都不正，你不正好，天天你都在这个里面观嘛，越观越错，越观越错，一观就错了，是吧？本来让你去利益众生的，是吧？为人民服务的，你是为自己服务。然后怎么为自己服务呢？具体就有指导的，有这个指导思想，然后你就想方设法，最终要实现自己这个目的。怎么为自己服务啊？要找到这些门路啊，找到这些方法途径啊，找到方法途径之后，开始就实行去做了，就行为开始了。你这行为一产生，延续性、习惯性，那这个生命的状态就错了，那还叫正命吗？是吧？然后还突飞猛进往前走，是吧？邪精进，是吧？邪精进，当然你说邪定的话都不容易，你得不到邪定，这外道才有邪定的，是吧？你定都没有，邪定你根本不够格，是吧？当然后面什么邪念也没有，这念是相当于一种智慧了啊，正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不仅仅是我们说一个念头那么简单的啊。好，再往下啊，老死有果，未忧悲，又无名有因，未老死，你看继续往前推嘛。前世还有十二因缘，无明是现在的十二因缘的开始，但是过去的十二因缘的结束是什么？是老死。老死又有果，现在世的老死是十二因缘最后一支，往下面又有未来的十二因缘，未来十二因缘的开始是什么？又是无明，就叫未无明，是吧？现在爱取是过去无明。现在名色六入臭受，此事若在未来，名什么呢？老死。什么意思啊？现在的爱取跟过去无名，就把无名跟爱取啊分成两个阶段，不是三世因果吗？三世十二因缘吗？那么第一个无名是属于过去世的，现在世的跟无名相对应的是什么呢？爱和取。爱和取，现在的名色六入触和受这五支呢，这四支啊，如果跟未来的这个老死又能相对应，因为名色六入触受这四支是现在世的，就相对现在世的老死，跟未来世的这个老死又是相对应，如说受缘爱。当知说老死缘无明也，受怎么来的呢？是因为爱，受爱，是吧？受有爱，就说老死又缘无明，老死再往后推又是缘什么呢？缘无明，一个接一个那么还有个有，是吗？大家说哎呀，爱取有啊，有跟什么是对应的呢？跟那个行是对应的，无明行嘛，那是过去式的行， 这个有了爱取有，这个有是现在式的，这个有都是在造业。
那
好，犹如车轮更互相应也，你为我作因，我为你作因，相互之间为因为果，是吧？大概有这么一个什么呢次序，但实际上这个次序又不是绝对的，又不是孤立的，你好像是单独是为他做果，但是呢你又为后面这个作因，为后面作因实际上就是又为前面这个作因的，因为他们都是轮转的啊，一个圆圈总是绕不出这个圈子之外。虽然有时候可能不一定说是直接的对应关系啊，但都有连带关系啊，因为有生不就有老死嘛，因为有老死不就有无明嘛，反正一环一环是吧，最多你就是相互之间递进隔了十一层而已嘛，十一层关系嘛，最多实际上隔不到十一层，因为反过来说这个第十一层这个关系跟你说又是最近的，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总共有十二个是吧，你从这个顺数它是隔了十一个，你逆过来说呢它紧挨着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反正最终谁也离不开谁，就这么回事啊。好，欲界胎生者，这里又从欲界什么色界无色界来说这个十二因缘，大家看看啊。欲界大家胎生者呢具有十二支，具有这个十二因缘具足啊。色界者只有十一因缘，没有名色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就只有十一支了，没有只有十一因缘，没有十二因缘了。无色界呢只有十因缘啊，那个它没有的因缘是什么？是没有名色和六入啊，这是一种说法。实际上这种说法还不是特别那个啊，特别的这个严格。又言具有，有些地方说啊，不管是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它也都有十二因缘，不仅仅是十一或者十支啊。因为什么呢？色界出生的时候，诸根未猛力时，是名色。就是色界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其他的这六入，就是诸根还没有很猛力的时候，那种状态就叫做名色。看到它一个生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这个六根的作用啊，其他的作用啊，还不是特别的什么呢健全，这个时候这种状态就叫做名色。无色界虽无色而有名无色界是不是没有色法吗？但是它有心法吧。名和色，名是什么？名是心法，色是色法，名色是心法和色法的一个结合体，就像我们这个生命体是吧，又有色法又有心法的啊。如果只有色法没有心法，那你就不叫这活人了，是吧？那你这个什么，我们佛教讲的那个神识啊，你这个心已经走了，到其他地方去了，已经投胎了，或者正在投胎的路上啊，就这么回事，是吧？但是那色界就无色界很有意思，叫无色嘛，既然叫无色，就没有色法，但是它还有名啊。但实际上无色界是真正没有色吗？估计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啊。在三界里面无色界是没有色的，但是在佛看来呢，在圣人看来是不是有色呢？是啊，啊，你从哪里知道的啊？这么快，这么肯定是吧？这里面很难讲，知道吗？说不清楚啊。应该说，如果是真正从圣人能看来的话，可能还不是绝对的一种无色的状态，因为即便是圣人，佛和菩萨，也不是说没有色的。这个色与无色，并不是说你自己需要或者不需要，是吧？是你真正修到一定境界的时候，他有也可以，他没有也可以。你想没有，那是因为你有点偏，知道吗？你不想要这个，就像阿罗汉，他都不想要这个身体了。他不想要这个身体，他连这个心都不要就最好，是吧？心智也不要了，这个色身也不要了，灰身灭智嘛。智就是指心智方面，知道吗？ 就在涅槃，只要都不要起心动念，什么都不要有，就这样子的。但你说他真正没有吗？他这个心智实际上还是有，只是他那个层级的，就是生死的这个生灭心已经没有了，界内的生灭心没有了，但是界外的实际上还在有啊，我告诉你。所以他也不是绝对而言，当然他这个色身确实是这个受业报的这个身体确实是没有，界内的分段生死这个身体确实是没有了啊。所以这些东西就看你在哪个层面上去讲啊。如果真正到了佛这里，没必要去追求什么有色或者无色，难道无色就是真正的高吗？一切法平等，一切法不二，是吧？不要以为说啊，色跟无色比起来，无色显得境界更高。你看，我都找不到我的身体了，是吧？我都找不到我的心在哪里了，是吧？你如果还去找，或者找得到找不到，你还有这个概念，说明你还没有远离，明白吗？你还有挂碍啊。真正在佛的境界，根本不谈什么有色，也不谈无色，这都叫做什么细论。八不正中道嘛，不生亦不灭，不断亦不长，不依不依，不来亦不出嘛，是吧？你还谈这些东西干嘛？谈这些相待的二法干嘛？你太二是吧？我们说太二，就大家都是二是吧？老是属于分别状态之中，傻是吧？自己以为聪明，但是相对来说是有些聪明，有些笨的，是吧？但你这个聪明来说算什么呢？啊，真正跟出世的智慧来说，你显得太笨了。有时候聪明还反被什么呢？聪明误。所以说佛教为什么不需要去追求这些师之变聪啊？追求越多，反而对做自己来说，出世解脱是一种更大的障碍，知道吗？你还不如简单一点好。前面这个石头比较小，容易搬走。你前面修了很多师之变聪，太聪明了，麻烦了。这个石头以后要搬走的话，费更大力气。它叫什么？所知障。就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绝顶聪明的人，认证很自负，执着心会特别强，我慢心会特别高。就是我慢心这么强的人，你说要需要多大的强大的智慧才把它破除？像我们本身也没什么本事的人，是吧？光脚不怕穿鞋的，咳咳，没关系。因为我们自己的没这么大，我们现在自己确实不行嘛，所以你反而要破除这个，还相对容易一点。前面以为存了很多宝贝。最后发现这些宝贝都是垃圾，而且比一般的垃圾这还更难除灭，麻烦了啊，是吧？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是吧？所以就是说，不要贪图世间的这些财色名食睡，权力也好，世间的世智变通也好，这些东西都不要去修，修的越多，就给自己什么了，存了更多的垃圾，以后这些都得清空的。你要修就直接从出世从解脱去修，干干净净的，少点麻烦，少一些阻碍啊。有些人我这个人聪明，我反正有时间，我这个心力啊特别强，是吧？我同时都能学好多东西，光学点佛法看来不行，是吧？你要跟世间人你要震慑住，是吧？我佛法要懂，世间法他懂得我也懂，是吧？都得通，那我不是更厉害了吗？是吧？当然如果你是大菩萨可以，是吧？但是你本身是又没有菩萨的这种心智这种根气，你又想当这个菩萨，最终呢不但菩萨没有当成，是吧？阿罗汉都当不了，不但渡别人渡不了，自渡也没戏了，就这样子的，那就不就惨了吗？是吧？不能玩那些小聪明啊。所以你看以前这些祖师高僧大德都是非常老实的，踏踏实实，不搞什么特别什么炫人耳目的，不搞什么像现在什么包装啊、营销啊、什么弄啊、造星啊，哎呀，弄得简直好像这真正是跟佛派差不多了，什么都会，啊，什么学贯中西，什么什么什么的，这反正三教九流，反正什么东西都懂啊，无他不通的，反正就是这样的，没有他不懂的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读通的话你在这干嘛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正在度众生的，是吧？好啊，单至悉具十二智。所以从根本上来讲的话，不管是欲界也好，色界也好，无色界也好，都具备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普遍存在于三界之中的，没有任何一界的众生能够什么能够离开这个十二因缘法。 啊。下面再问了，无名行于曲有何意？答：过现心故，疑于果，未于果等意。啊，就是无名跟后面这个曲和有什么差别没有啊？啊，说一个是过去的，一个是现在的，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故的啊，故的就是旧的吧，是吧？一个是疑于果，一个是未于果，啊，实际上很简单。那么无名是与行是什么？是过去，取和有是什么呢？是现在，啊，无名行是属于故，取和有是属于心，啊，无名与行是叫什么？疑于果，取和有是未于果，啊，无名行就是现在果已经现成，已经有了，叫疑于果。取和有呢，它的果还得能未来，叫做未于果，啊，就种种就这样差别啊。哎呀，好了，时间也快差不多了，中间休息这么长时间是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啊，反正这个我告诉你，大家还得好好回去不断的复习温习啊。你要把它全部弄清楚弄通的话，对我们以后大家说实话，这东西基本上十二因缘非常非常有作用的，知道吧？把十二因缘弄清楚了，是吧？这里佛法基本的这个原理、这个次第、脉络的东西，都从这些方面可以建立。好像是讲的什么，在我们三界众生的这种因果法，但是从这个因果你反向去推秋，去推的话，就是什么？就是出世间法。明白吗？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之中。什么也不离世间法，啊，是吧？所以我们说的什么佛法不离世间法啊，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也都是讲这些东西。嗯，好，因为为什么还留点时间？真的还有问题，这样好。有两个问题给大家回答一下啊。南无阿弥陀佛，定力师父，慈悲吉祥，阿弥陀佛。第十五讲原意原文云。就上节课讲的吧，是吧？这里面一念的话，大家也不太容易听清楚啊。又本大教若心，观心之妙不得起。今入光圆寂，言语道断，本教即绝，绝由于光，将此绝明明于光妙。这是说的观心之妙啊，唯显此意，故以绝为妙啊。佛请师父慈悲再加解释一下入观圆寂言语道断本教即绝的意思。其中入观圆寂的圆是指什么？入观啊，进入这个观，观心的这么一种状态，所缘缘因缘的缘，寂是寂灭的灭，寂灭的寂啊。入观圆寂，那么言语道断，这不用说了啊，这言语之道就断了，没必要再通过这种言语去表达了。本教即绝，就是前面讲的这些教理的东西就自然不用再去说了，言语道都没必要了吗？那个教是通过什么了？言教，通过语言，通过文字，是吧？你已经进入观心的这个妙法的话，还需要这些语言再去多余去说吗？已经超越了语言的这么一个层次，一个标准的啊，直接悟到自己真正的这个什么佛心啊。所以说入观圆寂本教结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的话没有入观之前，先的什么呢？学教。学教的话又有藏通别圆四种教啊，还是劝诲大家什么呢？要多学圆教啊。学了圆教之后，才知道从这个言语道上去知道什么什么是妙法。你不学圆教，你怎么知道是妙法？当然有些我们藏教也有妙法，通教别教也有妙法，但那个妙法还不究竟啊，知道吗？你学了圆教之后，才知道佛法最高的这个妙的道理在哪个地方啊，是怎么讲的，是怎么去理解的。好，从这个教悟的妙之后，这个教是帮助我们呢要起行啊，你得入观啊，知道吗？要有观行的实践，而观到一定的时候，最终这个圆寂，什么叫做圆啊？
啊，能源所缘啊，能源的是什么呢？观察的一种智慧。你通过怎么样的一种智慧，通过怎么样一种心智去观察种种境界，所缘的是外在的这些教法，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境界，一切的境界。有能缘，有所缘，这个缘跟观之间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有能观，有所观。你能观就是前面所学的种种教，它是帮助你来什么呢？构建你能观的一个体系。我怎么去观？我现在学习，我才知道怎么去用啊，我才有所用，才会用。如果自己都没有本事，都没有种种这个通过学教啊增长的种种智慧，种种理解，你这个理解都没有，你怎么观呢？打个比方，你拿个什么，比如说这个望远镜没有，你硬要用眼睛去观，是吧？肉眼再怎么观，就算天气再好，能够看个十几公里、几十公里，那就不得了了，是吧？你先自己长长本事，多学学教啊，拿个望远镜，是吧？拿个天文望远镜更好，是吧？啊，整天上好的时候，就都无数亿光年，多少光年都能看得清楚了。啊，现在我们中国不有个天眼嘛，是吧？天眼，是在贵州哪个地方弄个天眼嘛，是吧？很大的东西，是吧？那就看得更远，看得更清楚。所以说，先把自己这个刀啊，先磨好，知道吗？在砍柴的时候，先把刀要磨得要锋利，刀越锋利，砍的柴就越多，砍的柴也就越大越好。你刀不磨锋利，教也不学，你就稀里糊涂就学吧，那蛮修瞎练，没有，无果而终，是吧？当然也不能说无果而终，有果，这个果子不太好，是吧？一不小心就堕落了，修到什么邪门外道去了，就可能就是这样子。是吧？所以说能源的这个观智很重要，那么所缘的境界倒不是这么重要了。你有这个能源的观智的话，即使这个境界它有所变化的话，你通过你的观智也能够什么呢？让它慢慢的归入正道啊。就境界的话，当然不是说没有差别，有差别啊。打个比方，我们说啊，现在你学佛，你尽量什么要给自己多积蓄一些好的因缘啊，该念佛念佛，该读经读经，你不要天天在外面瞎闲逛，游山玩水，看电视，是吧？看电视剧，打扑克，是吧？棋牌室，待一整天不出来，是吧？你所缘的是什么境界？你看，是吧？乌七八糟的境界，真正好的境界啊，同学善友佛法，你不去缘，好的境界不去缘，然后你说我、没事，我这个人智慧特别高。啊，我即使在这些乌烟瘴气的环境之中，我还能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纯净，可能吗？是吧？你以为你已经修成了，修成了就没事啊，一切处皆是道场，这是佛菩萨的境界。我们啊，道场就是道场，是吧？不是道场的就永远不是道场。所以大家从两个方面都好好去做啊，怎么去入关，做好准备啊，能观的这个对于这种理解、这种智慧，你先要慢慢养成，要积累。你理解的越深入，理解的越透彻，理解的智慧越高，以后你观察就越发真切，越发正确，不会出现什么错误。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即使你有一定观察能力，你得小心翼翼，寻找好的什么呢？境界去观察。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修戒，就是修这些东西嘛，是吧？不要去杀生，杀生不好，是吧？不要去偷盗，甚至偷盗的心都不要去想，因为想的都是一种境界，知道吗？这种境界的话都会给你带来什么不好的一些后果啊，不应该去的，不应该交往的少交往，这坏人是吧？多交善友啊，多亲近善知识，多听闻正法，多亲近三宝，这也才对你有利呀！啊，最后慢慢你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所观的境界，即使是什么呢？是不好的境界，在你如果是有能力强的时候，也能转化过来，那就是你的成就了。啊，当然到了最后修圆满了，能圆所圆，能观所观的智慧也好，境界也好，都已经什么
寂灭，不存在了，就已经达到最终已经完全什么了，证悟的阶段了，证果的阶段了。说的不好听点，这什么，起码是什么破无明惑了。要说到究竟圆满了，就是成佛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什么言语道大，本教即绝。那还需要这些言语道干嘛？你还天天在想，哎呀，刚才这个事情我又犯糊涂了，还是自己这个学教学的不熟，思考的不够啊，运用的不够熟练，刚才怎么又把佛给我的教导给忘了呢？是吧？偏偏佛叫我不去做，我怎么又跑去了呢？为什么就管不住这个心呢？这就说明还停留在这个言语道，还停留在这个思维阶段，是吧？你什么时候都已经修成了，这些东西还有想吗？自然而然它就自然就运用了，现成就有。你不要去哎呀哎呀，这个事情不好办，这个事情很棘手啊，这个情况很复杂，我得好好想想，是吧？把它考虑清楚了啊，不要上当，不要受骗，你看也看不清楚，想也想不清楚啊。所以觉由于观，这个觉是由于我们入观最终才形成这个觉。觉什么呢？觉这个能观和所观，这个最终达到这个觉观的状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妙了，叫妙就叫不可思议啊。大概是这样子啊，大家好好去修吧，是吧？就像我们念佛，打个比方，很念佛就很容易跟人来解释，是吧？开始都是有念，是吧？要有想而念，啊，想念佛，偏偏这个想啊老跑，自己这个念佛这个念力不够强，有时候想啊我要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了一下忘了，就说自己想念佛这个念力已经不存在了。没这个念力的时候，念佛就断了，要么就是一种无知状态，也不知道干嘛去了，哎，晕晕乎乎的；要么这脑子就想其他事情去了，是吧？就是念佛力不强，但是念其他的法，念九法界或者念六凡法界的力量特别强，是吧？你这个能念和所念，能念的是我们的心，所念的是佛号，是吧？那越念越念，念力越来越强。叫做什么？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能到达一心不乱就不错了啊！能够一心只念佛，在念佛的时候就一心，就能念的心永远都能够持续不断啊！所念的佛，那个佛号在我嘴里也好，在我心里也好，也一直留啊，一直持续下去，永远不断绝，这叫做一心不乱，没有其他的这乱念嘛，没有杂念了吗？只有念佛的这一种心，一念心，没有其他的妄想心，是吧？只有一心念佛，这叫一心，没有其他的妄念心，这叫做不乱。能达到这个就不错了。但是一心不乱，说句实话，还有事一心，还有理一心啊。我们一般来说都是事一心，理一心现在达不到。理一心这处于什么叫做摸索阶段、理论阶段啊？先把事一心能够持久成就。有能念之佛，有所念之佛，有能念之心，能念跟所念能够什么呢？配合的非常好，非常默契啊，能够永远都什么紧紧的挂在一起，不要断啊，不要光有能念没有所念了，要谁或者只有所念没有能念都不行啊。到最后到理一心的话，就是把这个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真如实相啊，我们说的诸法缘起性空，把这个性空，把这个般若的这个思想理解，再融入到这个事一心之中去，它就成了理，理一心了，就成了理念佛了。啊，然后我们知道啊，一切万法空寂，虽然念，但是实际上这个念，能念之心本来也空寂，所念之佛也是自性空寂的。就是你不执着于念佛的当下这个名字，这个假名了，或者这么一种状态了。但是自然而然还是在念佛，是吧？不去想能念之心既亡，所念之佛亦绝，这就是达到理一心不乱啊！达到理一心不乱，这才是开始真正进入什么念佛三昧呢？念佛三昧还属于镇定，知道吗？还属于禅定的阶段，还得继续往下修，还得修，最终有智慧产生，才能什么呢？断惑，才能了生死。啊，当然能够到念佛三昧，那就很了不得了啊！念佛三昧就已经福祸了，知道吗？ 起码你现在这些烦恼，现在这些业力不会产生的，过去的业力已经过去造了，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再不要胡乱作业了，不会。但我们现在大家谁能担任这个呢？念佛都念不好，你还说不乱做其他事情，不念佛肯定就在做其他事情，想其他事情去了，是吧？所以这个三昧就是镇定，就一直都是在这么一种禅定的状态之中啊。好了，这讲到这里吧啊。下面一个问题，南无阿弥陀佛，师父好。《法华经》玄印第十五讲原文云：“诸佛不来，众生不往，慈善根利见如此事，故名感应妙。”这上面简单讲到这个感应妙这一段，是吧？诸佛也不用来，众生呢也不用往，也不用去，但是因为大家的这种慈善根利，由于众生有这种慈善的根利，这个根它有善根啊，啊，就能自然而然感应到佛什么呢？见到佛，好像就见到佛来，实际上佛没有来。众生呢也不要去净土去见佛，啊，叩请师父根据感应妙跟我们这些中老年居士在家弘演解释一下。看来我们真不仅仅有中老年，还有还有青啊，青年也有啊啊。发菩提心，求生净土，行念佛三昧，成佛愿力，积感相应，生弥陀净土的微妙义理。这好，这微妙义理，这太难了啊！发菩提心，求生净土，行念佛三昧。现在咱们不要说行念佛三昧了，咱们达不到行念佛三昧啊，就是信愿持名就不错了啊。信就包括当时发菩提心，信愿持名啊。我们说发菩提心是吧，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什么身心愿什么了持佛名号啊，这十六个字什么，就是说念佛法门一大纲宗是吧，哎，就具备这一个，你就具备上面所说的什么慈善根力，有这些慈善根力的话，有这种力量的话，自然而然就什么感到佛来相应啊。所以说成佛的愿力，佛也发了四十八愿，只要大家忆佛念佛，现前当然什么必定见佛。当然如果能够现前见佛，那当然大家更高兴，不要等到当来是吧，佛先跟我吃个定心丸是吧，你先来这个示现一下啊，表明我现在已经修得没问题，及格了，完成净土没问题了是吧，你亲自现在先跟我证明一下啊，我把这事情敲定了啊，弄得我心里老是惴惴不安的是吧，积感相应，众生有这个根基，佛才会有这个感啊，积是对众生而说的，你有积才会有感，就像有这个水才会有月，这个水还必须要是清净的水，清澈的水，平静的水，才能月亮才能映现在里面去，这就是众生之机，是吧？佛的感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无时他无时不刻都在准备的，他都不用准备，自然而然任运，佛的神通是自然而然叫无作神通，不要去想，不要去做，他自然就一直在的，啊，所以叫如来如来嘛。你看如来早已经在这里了是吧，如永远都不会变的，哎，那么说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既然是无所从来一无所去，说明说他都不要来和去了，说明已经在这里了，如来的法性身，如来的感应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时不刻无处不在的，只需要你这个基配合就可以了，你什么这个根基善根已经达到了，水清则月现，水不清则月什么呢？月影，实际上月也没有影，只是月不现而已，明白吗？就像我们说的乌云后面的月亮，月亮一直在的，你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乌云，这个乌云谁造的？不是佛，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是吧？这就是生弥陀净土，所以大家一直在修这个念佛法门很容易，是吧？发菩提心，以身心愿持佛名号就够了，有这个善根，有这个根力，自然而然能够感到什么啊，生佛净土啊，而且是按道理应该是上品上圣，发菩提心呢，你想想，
发菩提心是属于上等的这个福报啊，上等的这个那个的资粮啊，知道吗？所以大家呢说，当然生而不生，不生而生，什么就是这个生与生，生与不生，不用细说了。啊，生表面现象确实有生，哎，你这个人就喜欢大家都是演戏演习惯了嘛，不演下戏的话，你心里不踏实，是吧？你还会着相，所以确实你到了临终的时候，佛会来亲自来接引，这个相是有，但是相本来不是什么呢？不是真实的一种存在。啊，这种相本身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缘起法，还是性空的？真正的、真实的是什么？是不来亦不往。啊，是生而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生则决定生是从因果事相，确实有这么一个现象存在，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事实的存在。我们所认为的事实啊，实际上从绝对的事实来什么？去则。实不去，有去吗？有来吗？没有，真实法中不存在来去。因为我们本身的自信，实际上跟佛性也是一样的，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但是我们见不到，见不到，所以我们被眼前就蒙蔽了，就看到啊，我们确实来了，佛确实来了，我们确实也跟着佛就走了，去了，到十万亿佛土之外去了。是吧？我们看见的只有这些，看不见的佛性没办法理解。我们现在只能说啊，佛跟我们讲，实际上是不去的，你明白这个就可以了啊。所以有些人说啊，念佛法门好像现在怎么怎么还得往生，干嘛要往生啊？是不是？是吧？说往生很重要，因为对我们没有生的人来说，没有达到不来不去的人来说，往生太重要了。但是往生的本质实际上是什么？也是不来亦不去，所以我们真正理解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你不上品上身都不太应该啊。那禅宗说我们就不需要修嘛，不要来不来去，本来就是不生不死的，是吧？干嘛还去求生净土？处处都是净土嘛，那都是说大话，有几个人能修成嘛？是吧？该去还是先去吧，是吧？因为去了之后，你一时半会也悟不到这个不来不去。只是知道现在佛跟我们讲了而已，你真的等真正明白了一天，你知道吗？花开见佛，悟无生人，是吧？无生人吗？无生法人吗？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有啊，有众生也有法，是吧？什么时候能达到无？有即是无，有即是空，这就是无生法人啊。好了，所以说你看，大家学这个《法华经》还是很好的啊。一下把大家的境界全部提升了啊！虽然学《法华经》，最终实际上也是为了修净土，是吧？智者大师也念佛，是吧？历代的这些天台宗的祖师都是念佛，都是求生净土，是吧？到我们今天更不用说了，人家对佛法理解的这么圆融透彻，达到中国佛教的或者说思想的最高峰，也不离念佛。你还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没必要啊，是不是啊？当然这里不是说其他宗派不重要，也有重要，各自的因缘嘛。到了现在这个因缘，念佛是啊末法众生得度的第一因缘啊，也是最大的一个因缘，最普遍的一个因缘。我不能说是唯一因缘啊，不能说的绝对的唯一因缘的话，其他的好像都修不成了，能有极少极少，是吧？我们是太多太多，不一样嘛，不成比例嘛，是吧？这里还递了个小条子，哎呀，小条子上来正好，这个小条子，灵性和神识有什么区别吗？是吧？这是你说有区别也行，你说没区别也行，是吧？不同的宗教或者不同的一种理解嘛，是吧？实际上代表就是描述我们生命可能它需要什么东西，它一个生命体的一个主体是怎么去延续的。实际上佛教说神识，难道这个神识真正的就有吗？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就跟佛教讲这个什么阿赖耶识一样的，讲这个是什么八大行王样的，是吧？真实存在吗？它是存在，但并不是绝对真实存在。现在就跟大家这么讲一句话就知道了，知道吧？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生命，你人有没有呢？你现在这个生命，我不说永恒，就说现在确实是有，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但它是绝对的存在吗？ 真实的存在吗？永恒的存在吗？不是。那么好，讲这些阿赖耶识也好，什么灵性也好，神识也好，这种其他的阿赖耶识就是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体系了，也都是什么呢？暂时的一种案例。这种案例当然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给大家说，确实存在，但它不是绝对真实的存在，明白吗？我们的心识也是幻现的，也不是真实的，但它确实是有一些因缘，可能这些因果啊、缘起啊，这个慢慢它一个一个，它相互之间有这些对应关系。但是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真实的，它是无自性的。哎，但即使它无自性也好，它确实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对于世间法、对于出世间法的种种疑惑，所以我们就把它拿来用。而且这个东西在佛法里面，在世间法里面，它是出世间法里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接近于最终的这个真实的状态了，所以干嘛不用呢？是吧？就是这样。当然这个神识的话也是简单的一种说法啊，实际上到唯识后面的话就发展到叫心识啊，八大心王，还有心所法，就是把世间该研究透的啊，来龙去脉、因果关系啊，相互之间的一种位置、相互之间的一种作用，包括最终它产生的一些结果，都说得非常详细，是吧？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能针对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体，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体，所有的甚至是九法界的众生都能用这些东西去进行说明。但是到了佛法界这里不灵了，明白什么意思吗？它能适用于九法界或者说六凡法界的众生，但不适应于什么佛法界的究竟的觉者，明白吗？哎，就是它达到的这个高度，它适应的范围只能到此为止，再往上不灵了。但是我们最重要追求的是要就是成佛，但是它非常好啊，它都已经达到快要接近成佛的状态了，你还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好的、更实用的呢？是吧？我们其他的东西的话，都是在下面、下下面。你也去研究，你去学吧，学了之后你是下流啊，人家是上流，甚至是上上流，是吧？啊，达到佛教的话，达到佛的境界呢，叫做没有流了。都不用用流来概括，知道吗？已经超出了这些范畴，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哎，就像我们所有学到的佛法，所有的这些名相概念，在世间和出世间里面虽然是有差别，是有高低，是有优劣，有偏圆，有大小，有全实，但是实际上到了佛法界，这些东西到了佛法界里面一概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能说，站在现在以佛的语言来表达一句什么呢？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呢，这里面有要分别，有些东西确实对我们现在非常非常的什么呢？有帮助。啊，有些东西没有帮助的，你就不要去接触了，不要去碰了啊。好，这些事情大家就清楚了啊。这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应该学什么东西？啊，你人生应该跟你自己立个什么方向，这个方向你应该怎么去走，走的过程之中你应该准备什么样的一些资粮啊。你即使作为一个世间的不学佛或者不去研究宗教去实践宗教的人，你也去应该去思考这些东西。你真正当然有信仰的人啊，有信仰佛教的人，你更应该去努力啊，学习思考闻思修，缺一不可。而且闻思是在前面，修是在后面，它是有次第的。你又不闻又不思，就在那里一上来就念，也不知道该怎么念，是吧？有这么容易吗？你没那么好的根器，不是前面你把闻思的过程都已经完成了来修的，所以你还得去什么回过头来把前面的课功课得做足了，得恶补啊，补课啊，是吧？恶补，知道吗？狠狠的补。我们太虚了，所以就需要补。什么时候把这些补足了，你才能什么积淀这个力量，进一步往上去攀登。下面是说实话，就是给你什么打好这些平台啊，打好这个台阶，打好下一个台阶，才能上到上一个台阶， 上个台阶又搭稳了，又继续往上搭一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上攀登，啊，学佛就是这样子的啊，啊，到最后来说，真到净土了，这个台阶都不需要了，对于你来不需要了，但是对于众生呢，还是需要的啊，嗯，好了，今天课就讲到这里啊，啊，最后请大家合掌，我们来一起做个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
生，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胜众，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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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